天上的父，我们要全心的敬拜你，不为别的，就因为你是配得的。唯有你是真神活神啊，创造的主宰啊！你拣选我们，把生命气息给我们，是为了称颂你的名。因为凡有气息的，都要称颂耶和华的名啊！如今诸天都在述说啊，每天一日到另外一日啊，默默无声的这个创造的世界，在为你的荣耀来做见证啊！但是只有在人群当中啊，你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人，因着堕落，因着悖逆啊，因着不听不顺从啊，不把你当神啊，偏行己路啊。但是将来有一天到来的时候啊，这是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你是主啊，你是创造的主，你是救赎的主，你是满有恩典、满有能力的主啊。今天你拣选我们，作为你被造之物中的初熟的果子，是为了把你当得的荣耀、配得的荣耀来归给你啊！这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的归向你。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啊！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今天我们面前的圣经，成为我们今天生命的粮食。求你对我们的心讲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耶利米书的第16章啊。那当我们读16章的时候呢，还是这个耶和华与先知之间的对话，大部分的话是耶和华讲的啊。耶和华对先知讲，要先知传讲的话。那其中有几句是耶利米的祷告啊，就是19节到20节。然后呢，21节，又是耶和华说。那从这一章的信息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有些事情神定规让先知不要做的，不要娶妻，不要成家，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不要进入丧家，这是第5节。那一般都是家人或者亲人过世才会去参加这个葬礼。那是耶和华明确的告诉他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第三件不可做的是在第8节不可进入宴乐的家。家里有喜事了婚庆了，生日了，那这些也都是最亲近的人在一起庆祝，但是呢，先知不可以做。那这三件事情呢，不能做，尤其是他不能娶妻。那这个先知就会变得很孤单，对不对？那亲人最重要的一些的喜庆啊、丧礼啊，他也不能去参加。那这个人呢，就会变得离群所居不能跟这个亲近的人一起度过那些重要的时刻。但是读这一章，我感觉这个先知是有一位很亲密的就是神自己。那在人看起来，先知会很可怜、很孤独。但实际上呢，先知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位神不断的对他讲话那前面三个神不让他做的事情一个是不要娶妻，建立家室，生儿养女，这是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然后呢，耶和华就解释这个原因，因为论到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一方面这个是借着他的这个行动来传递信息，他身边的人、家人呢、亲人呢、同村的人一定会问他，年龄到了为什么不结婚呢？不娶妻呀？他就有机会去讲耶和华的话，因为在第10节说，你讲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所以这个话不光是给耶利米的，也是借着他传递的所以这是他作为先知的发布信息的一种，借着他不结婚，借着他不参加丧礼、不参加婚宴这样的事情呢，有机会为耶和华做见证。这是第一层意思，我看到第二层呢，我是觉得是因为耶和华爱先知，因为他每次讲他不可做什么的时候呢， 后面都跟他解释原因是什么、第五节、告诉他不要进入丧家，然后说因我已讲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躲去了。第八节告诉他不要进入宴乐之家，后面讲说第九节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所以耶和华都是跟先知解释的很清楚为什么他不让他这样去做，尤其是娶妻生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神对先知的保护了，怜悯，因为马上这个被掳的时期要降临、之前是战争是杀戮，悲惨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免于将来要发生的这个灾难呢，神保护先知、不要让他经历这些，不要让他结婚生养的儿女经历这些的苦难、所以这是上帝对先知的怜悯。但很重要的就是先知把神的话当真，先知真的就听从了，所以这个是跟这个以色列百姓，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感觉这个先知有点孤独，其实神很孤独，因为神讲的话没人听，没人把神的话当真，神孤不孤独？太孤独了、你看耶利米先知把这些话指示百姓的时候，百姓呢会怎么样，会反问先知、第十节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看到没有，已经这么多年，好几百年了，神不断的差派先知指出他们的罪，但是当这些灾祸降临的时候，他们竟然会这样去反问先知，反问神，就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先知的话当真，把神的话听进去，还是我行我素、并不认为自己犯罪得罪神。第十一节、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所以神孤不孤独？神很孤独。所以先知，这个孤独的先知呢，也能够很体会上帝的心情，所以先知对神的话很当真。到后来、这个巴比伦帝国都打来了、这个围城城很快就要被攻下了，耶路撒冷城，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呢去跟人去买地，别人都急着要卖地，准备逃亡，但耶利米呢去买地，因为他知道神不会永远离弃他的产业，将来他们被掳还会归回的，所以他有这个盼望，所以他就去买了一块地，把那个地契要收好，将来成为他的产业的继承。那这一段也是，先知很把神的话当话，照着神的话去行、去遵行，因为他知道神讲的话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的、那中间有一段是他跟耶和华的祷告、在这种审判降罚的信息之下呢，先知怎么祷告呢？十九节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把他的信心转向神、依靠神，在苦难当中呢寻求上帝的保守和看顾。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当神拣选的百姓连犹大人都不信神，都转离离弃神的时候，先知竟然能够仰望将来的那一天，不光是犹大人，连列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来敬拜这位真神，这个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在天上的神在地上能够找到这样一位能够把他的话当真，而且照着他的话去行，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去什么地方不去什么地方，都照着神的吩咐去行，我想这是对神的一个极大的安慰。今天也是，我们一直说神要来，神要来，多少人把这件事情当真呢？ 你今天的生活，你的工作家庭，你的退休的生活，真的是你安排这一切的时候，你把这件事情当真，说神来的日子近了呢，神随时可能再来呢，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永恒当中，大家预备好了没有？ 多少人在我们当中能够把神的话像耶利米先知一样啊？神讲的话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的，你看都会成就的，能够让我们今天的生活实实在在的照着神的启示的旨意去活出来。21节哈，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哈，我想这一段哈，前一段是有一次这个画面分享说，这个体会到先知跟耶和华的关系好像就像朋友一样，真的是哈。你看这些的话是一种有来有往的一种对话，朋友之间的一种交心啊。当先知这样去祷告、仰望未来那个荣耀的日子的时候，耶和华是怎么说的呢？21节说：“我要使他们知道。”所以神的这一句话是接着先知讲话讲下去的哈，这是朋友之间在对话的一种的感觉哈。我要使他们，就是列国的人都知道哈，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所以神做这一切，他最终哈盼望就是啊，人能够认识他是谁，知道他的名叫耶和华。
这一段，神叫耶利米不要参加丧礼，也不要参加，什么进入宴乐的家。我感觉这边好像在跟我们讲，就是让我想到了，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表面可以去做，但是做了以后究竟有没有效果，就是后面的那个意义其实是只有神能够成就的。因为像这个进入商家，神叫耶利米不要去，然后后面说因为我已经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我就想到，当我们如果去商家去参加人家丧礼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希望能够把平安、把慈爱、把神的怜悯带给这个对方。可是当神他说他已经把这些东西夺去了，那么我们再怎么去、再怎么做，其实都没有用的。因为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慈爱、真正的怜悯是从神来的。我觉得后面那个也是一样，宴乐的家，我们去也是一样，希望带给他们欢乐。可是当神是把这些拿掉的时候，我们再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我就感觉，很多事情我们表面上我们都可以去做，但是后面真正有没有实际的那个意义，那个都在乎神。
刚刚牧师已经讲过那个三件事，神叫先知不要做的事。看起来神在耶利米身上那种要求是相当的严厉，非常相当的过分，相当的苛刻，按人看。但是 amazing 就是说，耶利米他不但认同了神的立场，而且他完全的顺服。这一点让我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来到地上成为人，来到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经历人的一切痛苦，让人真是觉得神真的爱我们。那当先知愿意把他的一切交给神的时候，为他自己最终的选择显出他的服事是出于内心，是忠心的服事神，这个相当不容易。而且他用他的生命来做见证。刚刚牧师谈过，从第10节那一段讲到，以色列人还问耶和华为什么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有什么罪孽让我们犯了什么罪呢？好像他们是无辜的。那神就把这个原因讲出来了。第11节说，你们的列祖离弃我，跟从别神，不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所以就是你们邪恶比你们列祖还厉害，更甚，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13节神把讲出来说，我必将你们从这里赶出去，到你们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地方。啊，你们到那边呢，你们必定昼夜侍奉别神呢。神是无所不神，知道这些顽梗的百姓即使到了列邦被掳去列邦，他还在那拜别神。就像我们这个世代，我们一直跟别人传福音， 被讥笑还是小事，他们常常认为说你们这些人这是迷信。你跟他们讲天堂地狱，他们也听，他们认为那是 mirage，那是不可能的事。人心是很顽梗的，但是相对的，我们知道耶利米他的心实在是向着神。刚刚牧师也提到19节那段祷告，他在孤独中他说：“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是他的避难所。”我记得在诗篇里面很多这类的诗歌，写诗的人经历过自己的孤独、自己的痛苦，也经历到神的信实，所以可以写这种诗歌出来。在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蒙福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那要不要顺服？不是好的是顺服，坏的是不顺服。不管好的坏的，我们都要认定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因为人的眼光太有限了。耶利米先知在那个时代，愿意听神的话，放弃那三件事情。被人看起来像是怪人，不结婚不生子，不去上家，不去耶勒之家，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但是他完全的顺服，这点让我很感动，让我想到我们主耶稣是一样，他放弃天上荣华富贵，到地上来甘愿做人呢，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而且他应许有一天必再回来，那这个是恩典，真是恩典。我们在地上真是几十年就过去了，好好把握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认定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的使命，成为神喜爱的儿女。当然，神不会叫我们像耶利米先生那样子不娶不嫁，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像耶利米那种刚强的意志，还那个时代。但是看我们周遭的事，很多是很相像的。尤其这个堕落的时代里面，人背弃神，人不要神，人侮辱神，让我们成为最后一批神爱的子民，在地上做他的见证。
刚才大家讲的我都非常阿门。我是觉得，要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一定要顺服。看似好像是很不一般的事，你不明白，你还是要顺服，因为神有他的原因，神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一点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特别是。这个为主做工、做主的口，能够传递神信息的人，神的要求更高。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说要为我们的牧师，要为那些传福音的人祷告，真的求神完全托住他们。我想讲的是15节，这个。在14节的时候，神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底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里就讲到，时间是前进的，情况也是改变的，但是有一点不改变，就是都是神在引领他的百姓，不管是从埃及，这是第一次。他们从埃及上到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将来要从北方，并从各国都上来，来到神的应许之地。我觉得这一点神是非常清楚，他永远的旨意不会改变，不管外面怎么变化。但是神永远的旨意一定要成就，要我们每一个 他的儿女坚信这一点，不要觉得哎呀，神的计划是不是变了啊？我们要坚信神，我们这位神是从开始到永远一直坐着为王的神。第二段就是先知的祷告，十九节，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你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是无益之物。我觉得先知的两段话，第一是向神说，你是我的一切，除你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你虽然不让我结婚，我孤独一人，但是你是我的保障，你是我的避难所，我在你里面我就得到平静安稳。同时他又讲，列国的人从地极，就从各个地方都来到神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所有的外邦人，所有的过去的以色列人，他们对于他们过去所拜的这些假神，他们有一个新的认识，过去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虚空无益。我觉得神要我们真正认识到，就是只有神是真真实实的，也是爱我们的。对以色列人，怎么会他承受的是不过是虚假呢？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列祖虽然承受了神的应许，但是他们一直不能够认识，他们却去寻找拜假神。他们列祖所犯的罪就是这一点，是神绝对不能容忍的，要到最后他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些都是假的，只有神是真的。所以说先知说了，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除了神以外什么都不是依靠。我觉得这点很宝贵，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家的人，我们是有儿女的人，我们是有父母的人，但是也要注意，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也都要过去，不能够把自己儿女当作我的唯一的，不能够把我的父母当作我简直离不开的。神教导我们，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神是我的力量，我的保障，我的避难所。我特别感觉到越读越觉得先知耶利米就是预表我们耶稣基督。刚才吴长老提了好几次，我是觉得从这里头仔细地读过来，我们更能体会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所受的一切确实是非常的苦，但是呢他一直顺服神，所以到最后他一直有神的同在。他自己都说过啊，你们留下我一个人，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有神与我同在。我现在特别感觉到我们老了呀，这个身体不舒服啊，那只有自己承担呢，别人不能帮我担呢。还有就像有些生病的弟兄姊妹，他们病的时候也是自己担，这个时候呀，总觉得你体会不了我的难过，神能体会。所以现在我这不舒服这几天，我就只有一个心情，就是与神同在，常常跟神在一起。我就觉得当你自己要承受你自己的老，自己的病，自己的什么这些不足的时候， 你要体会到真的神就在我旁边。最后21节有一句话，就是神说的，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哎呀，我觉得这一点很特别，神说了话，就是这一次，这次神要严严的处理以色列人，要把他们打醒，就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次要使以色列知道我的手，我的能力，知道我是我的名是耶和华。真的，以色列人被掳之后，这一次他们从那儿回来以后，他们再也不拜假神。我觉得要看见神的话带着能力，神说就这一次，我要把他们打醒。虽然现在以色列犹太人还没有完全回归到我们主耶稣的面前，但是呢，神最后要把他们打醒，最后你们要剩下的渔民还是要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一章这几点，哎呀，真的很宝贵，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敬畏并依靠我们的神，随时随刻有神的同在，这个人就是真正神所喜悦的人。完了，
阿们。
好，谢谢童姊妹。顺便问一下，童姊妹现在好一点吗？
我还不能吃东西，所以还 补不回来，不知道为什么。慢慢来吧。
这次就是胃的问题。
不知道是到底出了啥毛病。
他这个问题，这3-4天了，基本上没有吃什么东西，没有办法，他们不进油盐，不是，他就没有这食欲，连喝水都不敢，不能，一说的话，一喝的话就胃里又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昨天有一段，他突然心律不齐，很心慌，坐那儿的话几乎要病倒，但是很快。在那坐一坐就好一些啊，所以继续为他祷告，不知道什么原因，继续为他祷告。
好，请大家记得哈，为童姊妹祷告。